今天呢是正式进入到地球编年史的正文，应该内容是相当的精彩。那么第一章啊是无尽的开端，这个是45年前左右啊西秦写的第一本，感觉真的是蛮牛啊。就说你抛开我们其他的不讲，我们只讲就是天文这方面，就是探索太空这方面。69年。美国人刚刚登上月球，77年，西秦写了这本书，第一本书，真的蛮牛。那么他说，在所有用于支撑我们信念的证据当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本身。对于地球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人类，也就是智人，都是一个外来物种。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啊。自从达尔文用进化论的强大证据，我是这样啊，我呢就是不是通盘的去念这本书，但是我会把里面的重要内容全部都讲出来，不会漏掉，无关的内容呢也没有必要去讲。那但是他这本书里面呢相当的就是精简，他不是那么废话，他没有什么废话的。我呢从这个旁观者的第三者的角度呢来看这本书，跟大家一起看这本书。他说，自从达尔文用进化论的强大证据打击了那些传统的学者和神学家，人们对地球生命来源的追寻可以从人类一直回溯到灵长类、哺乳类、脊椎类动物，以及生存在那之前约10亿年前后的更加低等的生命形式。人们推测，那就是生命诞生的初始。10亿年前后的更加低等的生命形式啊。他说，但是当我们真正接触到这些初始（打引号的初始），当我们深入思考生命是否也存在于我们星系的其他地方，甚至于星系之外的后呢，学者们开始为地球孕育了生命的说法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学者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生命似乎不应该属于这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来源于一系列随机的化学反应，那为什么地球生物会有而且只有一个单一的来源，而不是许多个？其实这个问题呢，从逻辑的角度来讲呢，我感觉啊，只要你思索了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怀疑进化论。但是进化论不是说通盘怀疑，就是怀疑我们相关于人类或者生命起源这一部分。此外，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含量极为丰富的那些化学元素，在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内的含量比例却微乎其微？与进化论的观点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些生命体内含有的化学成分都是我们的星球所稀缺的。难道生命是从宇宙中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吗？人类在进化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之处。这里找到一个破掉的颅骨，那里找到一个额骨。起初，学者们还以为人类是在50万年前起源于亚洲，但是当更加古老的化石被发现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进化就像是一个运作中的磨坊，那么它的磨盘转动的可比想象中慢多了。根据现有的发现，原人类的祖先出现于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万年之前。在东非的考察发现，他们在最早大约1400万年前就开始向类人猿转变。从那个时候起，大约1100万年之后，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的类人猿才真正出现。花了1100万年，从猿，终于到了类人猿。最早的被承认的类人猿就是高级南方古猿，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东非相同的地方，之后又花了近100万年的时间才进化为直立人，最后呢，在另一个90万年之后，第一批原始人在德国的尼安德特河谷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尼安德特人。虽然在尼安德特人和南方古猿之间有的超过20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锋利的锐石是非常相似的，并且从外貌上看，他们也几乎没有差别。接着，无法解释的世界发生了，在并不遥远的 3.5万年前，人类的另一个族群智人，就是他打个括号标注了一下，有思想的人，智人出现了，就像他们本来就在那儿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从地球表面的突然消失，这些近代人，克罗马农人，是被发现在这个克罗马农人呢是被发现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同名石窟当中，就他们呢看上去和我们长得如此相似，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饰，那么他将遁形于任何一个欧洲或者美国城市的人流当中，就说的已经跟现代人是一样了，就从外形上来看，因为他们创作的那些宏伟的洞穴壁画，他们起初被称为是穴居人，事实上他们能够在地球上自由自在的游移，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在他们所到之处用石头或者兽皮修建棚屋。百万年来，人类的工具都是形状简单且便于使用的石头，但是呢，克罗马农人却使用木头和兽骨制造出特殊的工具和武器，他们不再是所谓的裸猿，因为他们将兽皮穿在了身上，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住在由族长带领的属于自己的氏族中，他们的壁画证明了他们对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有些壁画和雕刻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表达了对某位母亲女神的崇拜，在某些时候它是用星月符号来表示的，他们知道埋葬死者而且必须那么做，显然他们已经有了哲学方面的思考，比如说生命、死亡，甚至可能还包括了来世。我是觉得吧，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他这个内容给我倒是带来了很多的思索，我感觉这些思索呢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就是关于人类的一个所谓的和进化，就是大家对进化论的一个疑惑。地球这么大，如果按照一个自由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的话，就像我之前讲过的，应该是有各种各样不同阶段的人存在于地球上，而不是大家整齐划一的就是猿、类人猿、人类，不可能。自由进化就是在各个阶段你都会有，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品种的种类，怎么可能整齐划一呢？这不符合自由进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明白，我们可能没说清楚。我们再看啊，现代人的出现比直立人晚了70万年，同时又比尼安德特人早了20万年，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一来，智人就如此极端地背离了本应缓慢之极的进化过程，同时还拥有了许多类似于我们才有的功能，比如说语言的能力，这与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可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很有权威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他就是迪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教授，他在著作《进化中的人类》这本书当中呢，对这个进化期出现在地球进入冰河时期之际表示极为困惑，因为对进化进程来说这是最不利的时期。他指出，智人完全缺乏此前的物种身上我们已知的一些特征，但又额外拥有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新特征。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有许多的近亲和支系，但没有先祖，智人的起源因此成了一个难题。那么现代人的祖先是如何在大约30万年前突然出现的呢？而不是经过200万年或者300万年的漫长的进化发展出来呢？我们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地球呢？或者像是旧约或者其他古代文献所说的，是神创造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始于何处，并且查明了它一旦开始以后呢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未知的是为什么文明会突然产生。令现代许多人学者郁闷不已的一个证据是，从所有的数据来看，人类都不应该拥有文明，没有任何显著的理由表明我们应该变得比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当中，或者是新几内亚难以接近的区域中那些原始部落更加文明和开化。就是说大家都在疑惑的时候，怎么突然就这么文明和开化了呢？不符合一个历史，他从这个角度，从时间的角度，就是觉得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说句实话啊，从真正的我们的一个之前曾经思索过的一些内容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从动物变成有意识、有智商的人类。 我个人的看法，你不可能。那么咱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但是呢，正如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部落成员至今都生活在石器时代，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了。但是是与什么相隔绝呢？既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自己学的科学知识，自己能够学科学技术知识呢？但是真正的困惑并不是布希曼人，布希曼他这个意思就是丛林人，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靠狩猎为生，1950年才从局部啊开始转入农耕社会。哦，那也是有这个比较原始的人类的。那么真正的困惑并不是布希曼人他们的落后，而是我们的先进。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按照正常的进化方式，那么现在人类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种应该是布希曼人而不是我们。也就是说，布希曼人到现在才转入农耕社会啊。人类花了200万年的时间才在使用石头的时候发现啊，可以通过打磨而让他们变得更为合适和顺手，并由此开始了工具行业。那么为什么不再花上200万年去学习如何使用其他应用材料，然后再用100万年去掌握数字、数学、工程学和天文学呢？虽然克罗马农人没有制造出天文望远镜，也不会使用金属，但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带有革命性的文明。他们修建棚屋的能力及灵活性，他们对穿上衣服的渴望，他们制造的工具，他们的艺术作品，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其突然的高度文明，在为即将向下繁衍的人类文化拉开序幕。之后呢，将是这一进程的无尽延续。虽然我们的学者还无法解释智人的出现和克罗马农人的文明，但毫无疑问，现在可以肯定这一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近东。从这个近东，他解释了啊，从东方的扎克罗斯山，就是位于现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边境啊，就这座山扎克罗斯山，从这里开始呢，高地和山脉在一个半弧形里面延伸，直到北方的亚拉纳山和托罗斯山，接着向西方和南方扩展，再到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山地。在这个区域里面啊，到处都是史前的现代人留下的山洞。那么这个克罗马农人的文明分布图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范围，就是他所讲的那个近东，近距离的近，东方的东，近东。我再就是复述一下啊，就是从东方的扎克罗斯山开始，然后高地和山脉在一个半弧形里面延伸，直到北方的亚拉纳山和托罗斯山，接着向西方和南方扩展，再到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的山地。也就是说，其实范围就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大范围里面，到处都是史前的现代人留下的山洞。那么这个是西秦的地球变天史的第一章里面呢，其实就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突然之间啊，等于意思就为什么突然之间人类突然出现了高等文明，速度而且发展很快，现代文明就由那段时间，它时间具体是几百万年我忘了，就是说它感觉到就是发展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不可能那么快。按照自由进化的话，自然进化的话不可能，按照自然进化的话，到现在我们应该还处于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所说的布希曼人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刚刚还在靠狩猎为生的，就是按照自然进化的话，其实我觉得按照自然进化还都达不到那种什么用工具啊、狩猎啊，不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原始的那种人类或者类人猿，他们的出现都不可能成规模。这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们主要还是以地球变天史的内容作为一个依托呢，来发挥自己的一些想象力。那么下来呢，我会讲第二章，应该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不叫第二章了，就是说第二部分的内容。 讲到了洞穴。